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欢迎回到文森说书。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本书是关于睡觉的，这本书名叫做《为什么要睡觉》，是不是很浅显易懂的一本书名？可这本书的来头可真不小，它是比尔盖茨在2019年末的五本选书之一。其实比尔盖茨好像每一年都会推出他的选书，年初五本，然后年末再放五本这样。之前我有看过他的一本叫什么《商业冒险》，是他推荐的。其实这本书我觉得他讲的东西是很好的，但是有点太深了，就是我看完之后有点不太明白到底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但是今天这本他介绍的书我觉得很适合每一个人去阅读，因为我得老实说，每个人都会睡觉。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一种物种是不会睡觉的，就连植物也是。这本书中其实有讲到一个实验，就是含羞草。我们想说，我们植物在外面，可能是因为天暗了，它才会睡觉嘛，就是它的机制会变成比较没那么活跃，就是在睡觉的样子。可是他们就有做一个实验，就是把植物放入一个完全不会接触到阳光的地方，看这株植物会不会发生这种有活跃跟不活跃的情况。结果他们的确在完全阴暗的地方也会呈现比较活跃的时期跟比较不活跃的时期，这就证明了不论是动物或植物其实都需要睡眠。讲到睡眠呢，我就要讲一下我自己的睡眠习惯。我的睡眠习惯通常都被朋友笑称为老人一般的生活，因为我大概都在10点半左右睡觉，大概睡到5点半至6点吧。你会想说这个时间睡好像蛮足够的，但其实我自己的睡眠品质不是很好，就大概每天1-2点时候都会醒来一次，有时候是被饿醒的，结果起来就吃了几块饼干再接着睡，所以这是我一直受不了的原因。然后有时候醒来之后也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要再躺个30分钟才会睡着吧。所以到目前为止我的睡眠品质一直都提升不上来，所以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也希望可以用里面的方法可以帮助我提升睡眠品质。可是我自己觉得啊，睡觉这件事情其实不论你是早点睡早点起床，或者是晚点睡晚点起床，其实都没有好或坏的关系。因为我相信有些人在晚上的时候会特别有灵感，就大家很安静的时候不会被别人打扰嘛。因为早上的时候你可能会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处理，晚上的时候你刚好就有精神或有灵感去做很多事情。所以假设你放弃这段有灵感的时间强迫自己去睡觉，我反倒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太好的做法。刚好这本书里面就讲到这种习性是正常的，我随后在内容里面也会跟你们分享有些人为什么早点睡比较舒服，有些人为什么半夜睡才会更棒。那就开始讲这本书吧。在讲这本书之前呢，我要先聊一下做梦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做梦？其实在这之前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人需要做梦，就这本书就帮我们解答这个问题。而且作者还说啊，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的做梦长度比其他物种更高，那就代表着做梦对于人类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在做梦的时候呢，会经历过哪些时期？我大概讲一下从我们睡着到醒来之间会经历哪些时期。假设我们从晚上11点睡觉好了，要睡到早上7点，那中间会经历8个小时嘛，我们可以用中间来切分。前4小时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非动眼时期。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因为睡眠科学家发现这个时期的时候你的眼球是不会移动的，所以它叫做非动眼时期，是不是很明白？然后后面的4小时呢叫做动眼时期，也就是我们会在这个时间做梦。然后科学家就发现这4个小时我们的眼球会不断的左右摆动，所以把它叫做动眼时期。然后先讲一下前4个小时我们大脑做些什么事情。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早上的大脑就像一块海绵，或是像一个廉价的 USB 随身碟，我们会尽量的去吸取任何资讯。可是这个随身碟因为它很廉价， 所以它能放进去的东西其实不多。那在吸收完毕之后，我们晚上刚入睡的时候，前四个小时就是得从这个随身碟里面把这些资讯储存到我们的大脑的长期记忆区块，因为这个随身碟其实一下子忘记了，它是短期记忆而已，所以你得把它放去一个叫做皮质区的地方，它才是我们的大脑的长期储存区块。所以这个四个小时就是从这个随身碟一直往这个长期区块放进去，这四个小时大概就做这件事情。那后四个小时呢，他做的事情可是太多太多了，我大概把它区分成几项。第一件事情就是忘记效率，你可以假想一下哦，前四个小时我们是把片段片段的资讯放进大脑里面，可是后面这四个小时呢，他会把这片段之间没有什么关联的东西连接在一起，你会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虚幻，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曾经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一个同学，但是你怎么样都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后来你隔天醒来吃早餐的时候你就忽然记起来了，或是某一个上课时候的问题你怎么想，或是那天怎么解你就是完全想不懂，但是过了两天之后你再去解这道题目你就发现你会了，或是你在学滑板或是学一些比较有难度的东西，你会发现身体好像慢慢记得要怎么去操作了。这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叫做肌肉记忆？那作者其实在书中有讲到，其实肌肉本身是没有记忆能力的。我们会说肌肉记忆大概就是因为肌肉把这些资讯传递给大脑，然后大脑把它吸收之后呢，你才会觉得好像变成一种很像直觉的东西。就像你会骑脚踏车，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难度，因为你的大脑已经记住如何去运作了，你的身体就会跟着动，好像变成一种直觉。但是假设没有经过大脑这样的消化，把一些不相干的资讯串联在一起，其实我们是没办法做到这样程度的进步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你就得好好思考一下。他说做梦的时候其实会消除记忆中的情绪，那它代表什么呢？你现在开始回想一段记忆，这段记忆通常都是跟情绪有关的，因为说实在的，跟情绪没相关的记忆大概你就会忘光光了。你会记得大概就是哪一天被老板骂，或是哪一天跟男朋友吵架，或是跟家人口角，这些事发生的当时你都会蛮生气或蛮难过的。可是你现在回想起来，你会发现你已经比较没有那么难过或伤心，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啦，但是没有当初那么严重。这是因为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其实它就像一个创伤药，它会把你记忆中的情绪把它抹掉，只保留事件本身。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假设它没有把情绪抹掉，我们每一天醒来之后，你如果带着过去的情绪，你会没有办法去继续过生活或是学新的东西，因为你的大脑情绪太多了，你平静不下来。所以大脑这个神奇的机制呢，就帮你把事件中的情绪抹掉，好让你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办法持续的进步，持续的学习，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做梦我要讲几个非常有趣的案例。第一个案例是海豚不会做梦，为什么呢？那我们先讲一下做梦的时候跟平常睡眠差在哪里。我们平常睡觉的时候，其实大脑还是可以掌控你的肌肉，在你睡觉的前四个小时，其实你的肌肉还是有张力的，就是它不并不是处于完全瘫痪的状态，你还是有用大脑去控制这些肌肉，好让它盯住的感觉。可是在做梦的时候呢，你的四肢是处于完全瘫痪的状态。大脑为什么会这样设计？这样的设计是为了避免你把梦境中的行为在现实中表现出来。你想象一下，假设你在梦中你去打一个人，可能是你的老板或主管，可是你在现实中睡在你旁边的可能是你的家人或是你的伴侣，结果你本来要打主管的打到你的伴侣，好像有点太不公平了，对不对？我得为你的伴侣先着想。所以大脑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它会在你做梦的时候把你四肢瘫痪，你的大脑是不能控制你的肌肉的。那我们就说回来海豚，海豚它就比较可怜了，它既没有枕边人，然后它也不能做梦，是因为海豚出生以来它就开始游泳了嘛，直到死亡。假设海豚会做梦， 它的全身就会瘫痪，那海豚就会在海水里面溺死。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但是假设海豚会做梦，它就的确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海豚为什么不会做梦的原因。不止海豚啊，其实大部分的，应该不说大部分，应该说全部的海中生物都不会进入梦境，因为就像刚才讲的，它不能让自己溺死。那我要讲一个更有趣的，就是海狗。因为海狗可以在陆地生存，也可以在海洋里生存，那它到底会不会做梦呢？有趣的是，假设海狗现在来到陆地，那它在陆地的这段时间，其实它会进入梦境的，它的肌肉会完全瘫痪。可是当它又回到海洋，在海里睡着的时候，它就不会进入到梦境了。其实科学家也搞不懂海狗是怎么去调节这样的睡梦机制，但的确就这样发生了。因为他们把电极放在海狗身上，发现它就是这样调节自己的睡眠模式。你会说这样很神奇，的确，我觉得有时候造物者在制造这些生物的时候，好像就已经帮我们假想好全部的情况。在读这一篇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解释不来，科学家也不懂为什么，但我觉得它很有趣。来讲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小鸟，就我们常看到的鸟类，其实它睡觉的时候会用一边的大脑睡觉，另外一边大脑只是清醒的，是因为它在睡觉的时候也需要去提防敌人啊，也有可能会来抓它，或是有人把它当成猎物把它抓走，所以它得让一半的大脑先休息，一半的大脑去警觉一下有没有敌人会来攻击它。可是当小鸟排成一排的时候，应该常看到它们可能在电线杆上面会排成一排，在排成一排的时候，其实中间这几个小鸟，他们会把两颗大脑同时睡觉，然后站在两边的小鸟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战哨兵，他们只会用一边的大脑睡觉，另外一边大脑要警惕旁边我们的敌人。这是一个我觉得在生物界很有趣的现象。你会说小鸟这么聪明的机制，那人类有没有？还真的有。你有没有曾经出去玩的时候，第一个晚上睡得特别不好？我们很多人都会把这个称之为认床，但其实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把一边的大脑完全放松，可是会留一边的大脑警戒着这个环境到底有没有危险。这就是我们会错认为认床的感觉，但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边的大脑正在帮我们警惕附近有没有危险发生。所以你会说睡觉这件事情好像每个人都会，好像每个人都懂，但这本书会告诉你很多睡眠的科学小常识，也会让你觉得很有趣啦，读起来没那么沉闷，然后作者的笔触其实也不会让你觉得他是硬邦邦的在跟你讲一些科学知识，他也会用很多生活化的方式告诉你一些睡眠科学家在研究的事情。然后我们接着要讲我刚刚片头有讲到的，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早上早起比较舒服，有些人就是要晚点睡觉，晚点起来比较舒服。这个是因为其实人类里面有 30% 的人喜欢早睡早起，习惯这样也喜欢这样，可是有另外 30% 的人属于夜猫子，他们喜欢在晚点睡觉然后晚一点起来，剩下的 40% 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很多人都会觉得晚睡晚起是一种懒惰的行为，是一种可以靠意识去控制的解决办法，就他们只要认真一点，其实他们就可以早点起来，但其实这是基因所导致的。这时候就会有人想问说，为什么会有不同形态的睡眠的习惯呢？这就要讲到演化的过程。因为在演化的过程里面啊，其实着重的是群体的生存率。你假设在一个部落里面，有些人晚上八点睡觉，凌晨四点起来，有些人晚上十二点睡，早上八点起来，这个部落的没有防御的时间是不是只剩四小时？所以这个部落的防御能力就会比较高一点。另外一个部落呢，他们每个人都在同个时间，假设是晚上八点睡觉，然后凌晨四点起来，这样这个部落它就会空城八个小时，它就相对危险，然后它存活下来的几率就比较低嘛。所以前者这个把不同形态的人，就是不同的睡眠形态的人分开，其实这个部落的生存几率就比较高，它就有比较高的几率可以演化到现在。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会有不同形态的睡眠习惯。可是呢， 作者也讲到，这也是他在书中一直频繁提到，就是现在的社会其实比较偏袒早睡早起的人，因为公司会把上班时间定在很早，例如8点半、9点。学校呢，我记得大学第一堂课都是在8点，所以我们那时候选课都会选不是早八的课。可是这个坚持只能坚持到你在大四快被延毕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你不快修早八的课，你就要被延毕了。这是我的经验。然后这样的制式的安排啊，会让全世界有超过 30% 的人无法将最好的精力用在工作及学习上。讲到这个，我们就会讲到有些企业，其实你从很多管理层面就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其实不太在乎每个人的多样性，他们在乎的是每个人都好管理，就像一颗棋子一样，我叫你8点半过来，5点半下班，我就是这样设计的，你们就得这样遵守。但是他都没有去想到有些人可能在晚一点时间才有创意，还可以帮公司做更多的事情嘛。你逼他在8点半的上班，其实他就是人道而已，他根本心思就不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假装在忙，但其实他做不出什么好东西出来。但很多主管呢，或者是一些公司里面的人，其实不在乎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每个人可以规规矩矩的来上班，规规矩矩的下班，对他们来讲还是最重要的事情。虽然现在很多公司都会提倡弹性上班，大概可以从9点到10点这样的时间吧，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弹性还是不太够的，因为这样子差一小时。书中有讲到，像 Nike 跟 Google 他们采取的方式是这样子，他们会抓一个大家都要在的时间，例如是下午1点到下午4点好了，在这3个小时里面每个人都要到，但是其他的时间呢，你可以往前一点往后一点，你甚至可以加到晚上10点，但是你可能就是下午才上班。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要上班的时间，但是中间取一段大家可以在一起讨论的时间，这样就足够了。我觉得这样会更适合不同睡眠形态的人来适应这个工作环境，也可以发展出他们更好的工作效率吧。但是为什么企业现在做不到？我自己觉得并不是这种做法不可行，而是对很多管理人来讲，那种教条式的思维是短时间改变不过来的，可能要再过几年或过几十年，他们发现弹性工作的公司已经超出他们太多的时候，他们才会去做一些改变。不然有一些传统产业的公司，他们其实因为获利现在来讲太多了，他们根本不差那么一点，就是我这样设计的工作时间，公司还是可以赚钱啊，那我何必为了可能多一点点的工作绩效而大幅度的去做改变呢？毕竟他们可能再工作个几年就要退休了嘛，以后公司赚不赚钱他们并不是很在乎。这是公司为什么现在还是很制式的在设定上班时间。接下来我要讲关于睡觉的一些迷思。你应该都有听过喝酒可以帮助睡眠这件事情，其实我之前也是相信的，我有时候在晚上我会喝一点点酒，然后的确我那时候觉得好像可以帮助睡眠，但是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才发现那都是错觉。因为酒精呢，它作用是这样子，酒精作用一开始的时候，它会先让脑部的一个叫前额皮质区镇静下来，这个区块呢是主要帮助人类控制冲动还有控制行为的地方，就会让你不会做出这么不理性的事情。可是因为酒精把它镇静下来了嘛，于是你就开始打开心房，你开始变得很外向，你开始跟周遭的人热络起来，聊一些你之前不敢聊的话题，于是我们才会说喝酒可以交到新朋友 的缘故吧。可是酒精作用的后期呢，它会让你的整个大脑都镇静下来，镇静下来之后，你其实去维持意识的欲望就会降低，所以酒精并非让你入眠，它只是让你不清醒而已。所以你在喝完酒的那个晚上，其实你并不是处于一个睡着的状态，你只是在不清醒的状态，而且喝酒那个晚上你其实会频繁的醒来。但为什么你都不知道呢？因为酒精抑制人的意识，所以你感觉不到你曾经醒来过，因为醒来的时间可能很短。可是就因为这几个醒来的时间让你的睡眠变得不连贯嘛，它变成断断续续的，会导致你其实会睡不饱，因为 这样的睡眠品质其实是非常糟糕的。可是我们隔天醒来，就算我们觉得很累，你还是会记得昨天蛮好睡的啊。于是我们都会觉得喝酒好像可以帮助睡眠，也是因为这样的错觉，所以我们就忽略了酒精其实会损害我们睡眠的真相。刚才这些是要告诉你，其实喝酒帮助睡眠这件事情，它看似是真的，但其实它只是破坏你的睡眠而已。然后第二个呢，我们都在很多地方看过褪黑激素药丸这样的助眠产品，它都会主打说吃完这个之后会帮助你更好睡觉，或者是帮助你睡得更好。但其实作者有讲到褪黑激素这东西啊，它在我们睡觉这个环节里面，它扮演一个叫做发令官的角色。你就假想一个比赛，然后假设是100公尺的跑步好了，我们就会有一个人拿着枪，然后喊1、2、3开始。褪黑激素大概就是那个角色，它会告诉你的身体准备要睡觉咯。但是只要蹦一开始，就是睡觉这场比赛开始，其实褪黑激素就下班了，往后发生的事情它都跟它没有相关，它不会影响你任何睡眠品质有关的东西。所以你在市面上看到的褪黑激素药丸，其实它并不能提升你的睡眠品质，但它可以在一个时间点有发生作用，就是你发生时差的时候。假设你最近要常常跨区的去工作，其实褪黑激素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更适应那个地方的时差。因为我们其实身体都会有生理时钟，所以假设我们到个地方的时候，那边明明已经天黑了，但是你的身体并不知道这里已经天黑了，你这时候吃一点褪黑激素的话，其实可以帮助你那天晚上更好睡一点，这是褪黑激素唯一的作用。然后这里要讲一个关于喝酒跟学习的实验，这可能会让你以后完全不敢喝酒。测试人员将学生分成三组，可是他在实验开始之前，他先教这三组学生一套完全新的文法，就这种文法是不可能有人学会的，因为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文法。学完之后呢，他告诉他们7天之后会考试。第一组的学生叫做幸福组，他们每天都可以睡满8个小时，然后7天之后再来考试。第二组呢，则叫做请把我灌醉的这一组，他们在学习完那一天晚上就要喝微醺然后睡觉，其余的天数他们可以睡到8个小时。第三组的学生呢，他们在学习完的那一天也可以正常睡觉，隔一天也可以正常睡觉，第三天晚上要喝到微醺才可以睡觉。就很像你今天在准备考试好了，期末考，你在礼拜三读完了，你想说那礼拜五晚上去喝一下酒好了，然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结果他们去考试，成绩出来，第一组的学生拿到最高分嘛，第二组当天就喝完酒的那一组呢，他们的成绩落后第一组 50%。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讶异的，因为他们当天就爱喝酒啊，活该，对不对？第三组的学生就是学习完那一天没有喝酒，过了2天才喝酒那一组，他们的成绩也低于第一组 40%。 那其实就证明了酒精并不只是影响你学习当天的学习成果，而是让你往后的学习成果都有可能再把它吃回来。就你以为今天已经记住的东西，你在2天之后再回去喝酒，它同样会去阻挠你资讯之间的储存。所以听到这个，作者给出了一个建议，假设你要把功课维护好，你想要拥有好成绩，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早上喝酒就好了。虽然这个很难做到，因为你在早上喝酒，其实到睡前这些酒精早就已经被你的新陈代谢吃完了。那真正可以帮助你提升睡眠的品质呢，书中其实有提供好几个，但我提供2个我觉得比较可以实用的。第一个就是睡前冲热水澡，因为冲热水澡这件事情呢，可以帮助你的皮肤赶快散热。因为正常的睡眠温度大概低于我们平时1-2度左右吧，所以你冲完热水澡之后，你的皮肤帮你散热，你的身体就会感觉到说你已经准备要睡觉了。所以这时候你睡觉的睡眠品质是会最好的，因为你的身体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因为皮肤帮你散热这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很难做到，也是我希望你做到的事情，就是每天固定时间睡觉跟起床。我们每个人几乎都会为了起床而设定闹钟，毕竟迟到会被扣薪资嘛，可是我们都不会为了睡觉这件事情而设定闹钟。但作者希望你这么做， 因为只有每天固定时间睡觉跟起床，才可以保证你的睡眠品质在维持在一个质量上面。他也说了，其实人就是习惯的动物，当你把这套习惯养成之后，你每天都会记得去设定闹钟睡觉跟起床，长久而言，其实你会被睡眠品质的提升而惊讶。可是就像我们很多的新年新愿望一样，就像我今年的新年新愿望就是要减肥跟看书跟学英文，结果到现在，现在几月，现在七月，三个没有一个维持住的。所以为了不重蹈这些新愿望的覆辙，睡眠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根据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去记录当我们每天睡满八个小时之后，我们身体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可以去记录体重，我们可以去记录心情或是人际关系。因为书中其实有讲到，当你睡不饱的时候，你的身体在吃完饭之后告诉你的大脑吃饱这件讯息的速度会变慢，导致你在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吃得更多，因为那个吃饱的感觉会延迟一点才到来。这就会导致你假设睡不饱的情况下，你其实很难减肥，因为你在吃饭的时候永远都感觉不到吃饱的感觉。所以当你睡饱的时候，其实你吃的分量也会变少，也可以帮助你赶快把体重降下来，这也是我告诉我自己的。然后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忽然想到我之前在读那个人生胜率圣经吧，里面有讲到那个 LinkedIn 的创办人，他叫做雷德霍夫曼，他讲到他的睡眠习惯，在这边跟你分享一下。他说他会在睡前将最难搞的问题想过一遍，然后去睡觉，等到隔天醒来，他会花一小时的时间去看一下昨天那个问题。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大脑都可以在你睡觉的时候帮你这个问题解决，这是他提出的一个睡眠非常好的习惯。我现在也会这么做。我好像在之前在那个 Nike 那一篇有讲到说，我会把问题放在口袋，然后带着它去跑步。现在呢，我不止运动的时候会把问题带在身上，我在睡前也会把一些难解的问题在心中想过一遍，然后就很安心的去睡觉了。大部分的问题到明天它可能不会马上解决，但是你会发现你在执行的时候会更顺畅。这种做法还是我在制作一些影片遇到问题，或是在写稿遇到问题的时候常这样执行的做法。我相信啊，就是人类演化到现在，运动跟睡眠对我们来讲的效益还这么高，是一定有它的效果的。因为你想一下哦，睡觉这件事情，它不能帮助你采集食物，它不能帮助你找到对象，它也不能帮助你做更多有生产力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人类演化几十万年到现在，睡觉这件事情仍旧占据我们人生大概三分之一的部分呢？那总结来讲，人类既然演化至今，睡觉这件事情依然存在，就代表着它一定有它的用处。有些可能是科学还没有解出来的，有些已经在这本书告诉你了。然后最后我讲一个比较玄的事情，就书中有讲到现代读梦术的进展。读梦术其实可以追究到弗洛伊德之前写过一本书叫做《梦的解析》吧。对他来讲，梦就是早上你想要做某件事情没有去做，于是这个欲望就变成梦的形式来告诉你，让你达成。可是这个梦呢，它一样是被加密过的，你要跑去找心理分析师帮你分析你的梦究竟代表什么意义。可这个做法其实科学界来讲是无法认同的，因为你把同一个梦告诉不同的分析师，他给出你的答案是不一样的。那对科学来讲，不能统一结果的事情其实就不是科学啊。所以现代的读梦技术是怎么样，他们发现假设我在睡前给你看100样东西好了，然后在你看这100样东西的时候，我都去看你的脑电波发生什么样的改变，然后等你今晚入睡，然后你隔天醒来之后，你告诉医生你今天梦到了什么，他们已经可以用脑部的形式去预测你今天晚上梦到什么。他们就看你在做梦的时候脑波怎样变化，去对照你早上看某个东西。假设我给你看一个苹果好了，然后我在发现你睡梦中你的脑波跟看到苹果的脑波是差不多的，我大概就可以预测你今天在做梦的时候一定有时候梦到苹果相关的东西。这就是现代读梦术的进展。 可是作者有讲，这个读梦术它是有限制的，我可以预测到你今天看到车子，但是我不能预测到你看到什么样颜色的车子或什么厂牌。这是可能是未来科学要继续去探讨的读梦术。我们也可以去期望睡眠科学家可以发展出更棒的读梦技术，毕竟这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那总结完这本书呢，给几个评论好了。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如果是我要选书，我一定会把这本书放在今年必读的书当中。因为在我过去啦，我会认为睡觉这件事情我知道很重要啊，可是有时候就做不到嘛。我有时候晚上就想看一下怪奇物语，我就是不能早睡，然后隔天可能要上班或是做什么事情，我就得早起。我们就会把问题责怪给很多因素，让自己可以很合理的不睡八个小时。可是当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已经开始每天睡满八个小时，虽然睡眠品质到现在还不是很好，但我相信这样持续的去改变，长久下来是对我来讲是有改善的。这本书去成功改变了比尔盖茨的睡眠状态。比尔盖茨其实也承认他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把睡觉当作是一件偷懒的事情，可是他的女儿把这本书丢给他，他看完之后他成功被说服了，他现在每天都会睡满八个小时。他说假设你今年的新愿望是希望能够健康一点，那这本书是一个很棒的开始。我就以比尔盖茨这句话为结束，我相信这本书适合每一个都会睡觉的你。今天就到这边，谢谢你们。